这次特会的主题英文字是 extravagant， 中文我们把它翻作倾尽所有，不但要继续往下走，而且带着全心全力冲刺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是好像完全要反着我肉体的感觉，我灵里面的感觉，甚至于我的思想。我觉得神好像就讲说 extravagant， 你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就快要突破了，就快要突破了，黑暗就要看到黎明了。
所以你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神对摩西，包含像我们前几次讲到的雅各跟大卫，包含耶稣基督，甚至对于跟从他的人，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撇下一切来跟随。我就觉得耶稣好像有个极深的渴望，让我们去经历到倾尽所有，其实就是像他一样对阿爸父的心意。所以我对这次的特会，我有一个很深的期待，是阿爸天父跟我们的主有个极深的爱要倾倒在我们的当中，
是
好让我们也能够像耶稣一样有一个全然的爱向着阿爸父，是一个倾尽所有一个爱的回应。
在 Pure Conference 之前，我们有一个内在生活的 bookend， 这样子我们可以很集中在短时间内帮助所有的青年人对内在生活不但是有一个了解，而且有一个实际的操练。我会邀请我们当中的牧者手把手带着大家好好的操练内在生活，欢迎你们来。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雅盖亚遍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要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应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 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
哥林多后书，保罗很细腻地分享他的心，为的是要帮助我们一步一步地也明白认识神的心。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要进入到哥林多后书，求神给我们一个开启。你也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一直祷告，神啊，让我懂你的心。不但好像是面对教会的问题，我有一个智慧，我有一个策略能够去解决，而是我明白神啊，你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你心意的建造的里面。所以透过哥林多后书，我们一方面走进到保罗的心，看见那如父如母的爱，看到一个仆人用神的爱来牧养，同时我们也能够一步一步的走进到神的心，让保罗怎么来牧养哥林多教会，成全哥林多教会，指正哥林多教会，使他们能够成熟长大。我们也祷告，神啊，你今天也牧养我，你今天也成全我，你也建造我，让我这个人，我的家庭，我手所做的，都在你国度的里面有永恒存留的价值。第一章，保罗就把我们带到对苦难的认识。为什么我们需要对苦难有认识？不是基督徒我们好像非得一定要经历到苦难才会得到神的祝福，而是我们有一个认识苦难的眼光，我们就成为这时代神借由我们成为爱的器皿，成为神同在的器皿，以及成为神建造教会的柱石。保罗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介绍我们认识苦难有五个很重要的眼光，你今天也祷告主，这也要成为我的眼光。当我遇到困难时，遇到生命当中无法解决，很痛苦，很难过，我好像面对人生当中极大的失败、挫折、羞耻和自卑的时候，神借着这五个眼光把我带出这样的一个困境。你或许会说，哎，我也没有什么一些的困难啊，我的人生也蛮顺利的。那你可以祷告主，也给我这五个敏锐的灵，好让我在别人面对到苦难的时候，我不是出于一种口头的安慰啊，好像一种人性对他一个顾惜，我能够出于从神而来话语的坚固，从神而来一个爱的力量，让这个人在困难当中能够起来，不单是得着安慰，能够起来领受神的爱。这五个眼光，第一个就是在第四节到第五节，你得着了神的自己。保罗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那个安慰其实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所讲的保惠师。安慰跟保惠师是同一个字的根源，所以你读到安慰这个字的时候，你就把它当作是神所赐的保惠师，在我们旁边鼓励我们，安慰我们，陪伴我们， 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能力，带给我们喜乐。所以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他一定享受的是神跟他的同在的亲密，享受到神与他的靠近。所以我们不是说哎呀得了安慰啊，神安慰安慰我，神在远处拍拍我鼓励鼓励啊，我好我也得着神安慰，那我也去鼓励鼓励别人。不是，第一个四到五节保罗给我们第一个眼光，就是在困难患难痛苦难处低谷的当中，神把他的自己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怎么去鼓励别人安慰别人，我们怎么去成全别人，那也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亲密，神与我们之间的同在，神与我们之间的爱情，这个是我才可以给别人的一个安慰。别人不会羡慕一个人在困难当中多么有力量，他自终走出来，哇，我们给他拍拍手，我们羡慕这个人他真厉害，面对困难。但是真正能够带给人生命起来建造的是，我在困难的当中，我在痛苦的当中，我看到这个人他有神的同在，他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他与神好像有一个极深的一个爱的信靠。亲爱的家人，这才是在末世当中带给人极大安慰的力量。所以保罗第一个告诉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要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啊，我要你的自己。安慰就是保惠师，圣灵充满我。神啊，我要你的自己。有时候我们渴望求解决胜过于求神的充满，有时候面对困难我们恳求神赶快帮助我们胜过于神的同在。我们第一个要祷告就是，神啊，高摩我，充满我。神啊，我要你的自己，我要你的同在，我要与你有亲密关系，我要进入到与你一个极深爱的关系。第二个眼光就是第六节，受苦使我们的生命带来一个能力的见证，就是我们成为神同在的器皿。保罗说，哎，我们受患难你们得安慰，哎，我们得安慰也可以叫你们得安慰，安慰就可以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苦楚。就是我们的生命使人有力量，我们的生命带来神的同在的保证，我们得胜的见证，我们与神亲密的见证，也让人深渊与深渊的响应，他们也会说，不啊，我也要从神而来的爱情，我也要从神而来的亲密的关系。这样一个能力的见证会让人产生极大的安慰。所以你是成为神见证的代表，在你我的身上，不是看到我的努力，而在我的身上使别人可以看见我是蒙受神的扶持，神的怜悯跟神同在的一个人。第七节是第三个很重要的眼光，就是我们的口可以说出信心的言语，我们的口可以说出盼望的言语，我们的口可以说出神的心意。我们可以告诉别人，我对别人的盼望是确定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同受苦难一定会同得安慰的。所以我们的说话带有一种的权柄，有力量。有时候你在苦难当中，你就知道有时候别人对你的安慰哦，你真的希望他把嘴巴闭上，少讲那些有的没有的言语。哎呀，我宁愿哦，你就坐在我旁边陪着我，胜过于你跟我讲一大堆安慰的言语。你经过苦难的，所以你就才会知道，我们在一切的难处的当中，智慧的言语一进来，神的信心的言语进来，能力的言语一进来，一个使人从死里复活得着盼望的言语有多么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安慰别人，真的很像约伯的朋友，不讲话还好，一讲话都带给人很深的伤害。我们要向神求一个权柄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主，别人在苦难的当中，我们能够说出你们一定可以得着神的安慰。我们的话语能够带来能力，我们的话语能够带来建造，我们的话语能够带来盼望。所以有时候我们怎么去帮助我们的配偶，帮助我们的儿女，甚至是帮助那些落在痛苦当中的弟兄姐妹，神有时候在职场当中会把一些痛苦的人带到我们的旁边，跟我们埋怨啊，抱怨啊，啊，说他的婚姻的不容易啊，说到他的儿女很难以管教啊，说他的职场很压力很大。这个时候你也不要跟着抱怨，而是你要祷告说，神给我有权柄的言语，我能够说出使这个人得着力量得着盼望的一个权柄智慧的言语。你要向神这么祷告，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我们会得着从神而来，得着神的同在，神的自己，神的安慰，我们就能够说出这种能力的言语。第四个，我们会经历死而复活的大能。保罗说， 自己心里都断定是死的，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保罗才说，过去他怎么救我们，现在他仍然要救我们，将来他还要救我们。保罗有一个确信啊，死而复活的大能不是将来的事，死而复活的大能是现在的事。亲爱的家人，你要祷告这第四个眼光，你一定要有。你不要因为遇到极大的难处和痛苦就觉得，哎呀神啊，你会不会救我啊，神啊，这次真的问题很大，你会不会帮助我啊，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能力也很有限，我的家人，我的亲戚，我的好友也很有限，主啊，我只靠你了，你会不会来救我啊。有时候遇到这种难处，怀疑会产生。保罗第四个告诉我们的眼光，就是你会对神有个坚定不移的信靠，你会经历好像进入到死，但是有个复活的大能会在那里面产生出来。那不是我们，那也不是你，不是有人可以说，哎呀，我做得到，你也可以做得到，你最后会说，我完全做不到，那是因为神救我脱离，这就叫做死而复活的大能。死而复活的大能不是人拥有的，死而复活的大能是神的能力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你都不晓得你怎么走过来这些痛苦的。所以第八节保罗说，我不要你们不晓得啊。保罗他可以分享他得胜的见证，但是保罗分享的是他每一个难处受苦几乎要绝望的见证。保罗清楚的知道怎么让人走入死而复活的大能的见证，往往不是我们分享我们得胜成功的见证，而是我们分享我们真的在走不下去的时候，神怎么出手拯救，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神怎么引导，当我们甚至连一点力量盼望都没有的时候，神转换环境把我们带出这个死亡的坟墓。你要经历这一块啊，亲爱的家人，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一块啊，你给人家的安慰啊，那都只是摸摸到皮毛而已，你不说话还好，有时候人家还嫌你啊，好了好了，不要再讲话。如果我们经历到一个死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我们给人的说话，甚至是我们对人的祷告，甚至是我对人的鼓励，都叫这个人去可以看见他不会去依靠别人，他会有一种对神的专一的信靠。你要向神这样祷告啊，主，借着我的安慰，这个人会更多的来靠神，不是来靠我啊。做牧者的，做传道人，做小家长，我们很热心，我们想去帮助人，越帮助人，这个人就越倚靠我们。我们应当是越帮助人，这个人越倚靠神。所以保罗一直是诉说他的软弱，保罗一直诉说他的不能，保罗一直是说到神的能，神的死而复活的大能，他不是说到我能，保罗是说神能。亲爱的家人，这就是保罗的一个智慧。第五个，在第十一节，保罗每一次在面对苦难他对人的帮助的时候，他可以帮助别人，就是起来有祷告的力量。所以你们要以祈祷来帮助我们。诶，保罗是把安慰带给哥林多教会的人，怎么他却鼓励哥林多教会来为他祷告呢？所以保罗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的苦难并没有办法帮助这个人倚靠神，甚至没有帮助这个人起来有更多祷告的力量，我们的帮助还是很有限。所以求主祝福我们，面对苦难，面对痛苦，面对难处，你自己是有一个祷告的力量，你自己是有个祷告的突破。真的鼓励你一定要操练内在生活，你真的好好去听牧主先锋教会江秀琴牧师的征战得胜之方。你在征战得胜之方，你就会发觉我们不是软弱到一种地步，在每一个征战和痛苦的当中，我们借着赞美起来祷告，赞美成为我们的武器，我们借着等候知道神的时间表，我们在借着谦卑和顺服一步一步顺从在神的引导里面，你会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你会知道神做事的法则。所以你的苦难，你的软弱，甚至是你的患难，你可以有个权柄，你可以叫人起来祷告，起来祷告，为我们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你的家庭而征战，为你的儿女起来征战。不容让我们所牧养的弟兄姐妹留在一种自怜的当中，我好可怜，哎呀，谁来帮助我，哎呀，我在困难的当中，哎呀，我没有能力，祝福我，帮助我，陪伴我。你永远陪不完啊，你要陪伴一个软弱的人，受苦的人，你永远陪不完啊。你唯一能所做的就是说出权柄的言语，把神的安慰带给他，说出神的心意，说出神的旨意，让这个人经历死而复活的大能的时候，他里面那个力量起来，他会成为一个代祷者，他会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亲爱的家人，这也是我们的生命，面对苦难的时候， 盼望自己真的能够有这五个眼光。主，我要经历到你对我的灵的充满。神，我生命中的见证要成为他人的力量。主啊，我能够说出权柄的言语。主啊，让我经历到死而复活的大能。主啊，让我起来有祷告以及鼓励人起来祷告的能力。这五个你必须要有。所以到最后，整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前面都讲苦难，到后面他就可以讲出神的喜乐。所以保罗深深知道苦难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何等的重要。所以你不要害怕苦难，你要善用这个苦难，让苦难成为你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机会，让苦难成为一个神同在器皿被建造的一个机会，让苦难成为一个你的说话带出智慧、带出能力、带出权柄的一个机会，让苦难让你可以经历到死而复活大能的机会，让苦难成为一个带祷、祷告、突破、征战得胜的机会。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神的安慰。安慰不是叫人活在自怜里，安慰乃是叫人起来经历神的大能。所以保罗从十二节开始讲到良心，一个经历到苦难的人，他的良心是被神所洁净的，他的良心是被神所改变的。所以苦难会带给我们灵里的洗涤啊，苦难会带给我们心里的一个洁净啊。十五到十六节，保罗说苦难会让我们活在神的引导当中。你不敢乱做，你真的会一步一步的活在神的引导的里面。你连去哪里、什么时候去、要不要去，你都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苦难就会把我们这个人的自以为意消掉，苦难就会把我依靠自己的聪明去消掉，我只靠神的复活的大能嘛，我不敢乱讲话嘛，苦难就会让我起来祷告嘛。十五十六节保罗就告诉我们，经历到过苦难的人，你会活在神的引导的当中。十七节到二十节，苦难是使我们能够经历到神是信实的神，他的应许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得着荣耀。所以苦难真的是把我们一步一步带上命定的一个道路。所以你从整个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就发觉圣经里面充满许多苦难，但这些人善用苦难。亚伯拉罕怎么借着苦难一步一步踏上信心之父？以撒借着苦难他成为承受应许之子，雅各借着苦难他被变化成为以色列，约瑟借着苦难一步一步踏上命定，拯救整个以色列的国度。摩西也是，约书亚也是，大卫也是，神历世历代所使用的众先知，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包含到神所呼召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每一个就是善用苦难一步一步去踏上神国度的建造。亲爱的家人，这就是神的应许，无论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会成就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得荣耀的。苦难使我们与神的应许、神的国度有份。亲爱的家人，末世要来了，苦难会越来越多，环境会越来越混乱，道德会越低落。我们担心我们儿女的教育，我们担心我们儿女在婚姻当中面对的试探和痛苦，我们担心未来的经济，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啊，国际与国际之间的一个冲突，我们会担忧。但是一个不断在苦难当中一直去倚靠神、经历复活大能生命的人，怎么能够有一个带祷力量、祷告力量起来的人，每一次的苦难反而一直是把他推到神的国度，而不是活在世上的国度。所以为什么到启示录，这世上的国至终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就是一群神的儿女面对到苦难的时候，我一直知道我要靠神，我不靠自己，我要感谢赞美，我要起来征战得胜，我要更多的倚靠神，神的应许就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成就在我们身上啦。这就是你越倚靠神，应许越成就。越到末世，你越害怕，越在苦难的里面，你越害怕，越逃避，越软弱，应许就很难成就在你我的身上。惧怕会使我们失去神荣耀的应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的机会。所以你要向神祷告，主帮助我，苦难的眼光不一样。我要祷告，主，你的应许要成就在我身上，你的应许要成就在我的家中，你的应许要成就在我的职场的里面，帮助我。苦难是我的垫脚石，我要踏上去，苦难是我灵里的食物，我要吃下去，我要征战得胜，我要靠着你走向你的应许。21节到22节又告诉我们，圣灵会膏抹我们， 圣灵会高摩稳，这就是指安慰啊。神把安慰赐给我们，那个安慰就是保惠师，那个安慰就是圣灵。所以每一次的苦难都是我们被圣灵高摩的机会。所以你常常祷告，哎呀，主啊，我遇到苦难了，主啊，环境好苦哦，主啊，这个经济压力好大哦，主啊，我生活真的快走不下去了，主啊，这个疾病带给我好大的压力，我好累哦，圣灵啊，充满我，这时候正是寻求圣灵充满的机会，这时候正是寻求神同在的机会，这时候呼求神的应许要在你生命当中彰显的机会，神的应许要在你里面实现的机会。所以24节保罗才会说，我不是要辖管你们呢，我是要帮助你们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所以保罗最后在讲什么？前面讲苦难，怎么最后讲快乐？保罗要告诉他们，哎呀，这个是我们越来越靠近神的机会，我们越来越服侍神的机会，我们越来越彰显神的机会，我们越来越经历神的机会。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你现在在苦难的当中，抓住这五个眼光，求神一步一步引导你的脚步，把它带到你的时间表，把它带到你的应许，把它带到圣灵充满的里面，最后把它带到你的快乐。神渴望我们快乐，神渴望我们喜乐，神渴望我们在每一个患难当中看见他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神渴望我们在患难当中经历到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你可以向神要啊，苦难不是神的惩罚，苦难是神要让你能够更加健康强壮，经历他的爱和喜乐的机会。如果你没有在苦难的当中，那也求神给你一个敏锐的灵，你怎么去安慰别人，你怎么去建造别人，你怎么去成全别人，你怎么去引导别人踏上对神的认识，经历神死而复活的大能，甚至能够起来成为一个征战的人，祷告的人，侍奉的人，顺服神引导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么我们的安慰就会带来神的喜乐。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朋友，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